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真的是今天是一个特别日子，是母亲节，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真的是他们对他们孩子的教养，他们的劝勉，他们的辛苦，都求主你来纪念。也求你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叫团契，使到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都得蒙造就。站着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提摩太后书，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一卷书信。那保罗总共写了13卷书信，那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写的那一封。那在当时的背景是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罗马政府抓起来下到监狱里面，然后等待最后的审判。那传统上认为保罗在不久之后就为信仰殉道了。那这个时候保罗的同工也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正在希腊的以弗所教会牧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因此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劝勉他不要以福音和为主受苦为耻，反而要借着主的恩典竭尽所能忍受困难，来持守以及传扬福音。因此来到今天的经文，我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来到第四章可以说是保罗遗嘱的最后部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保罗以他一生的侍奉为榜样，要提摩太在他的服事当中忠心到底。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见我忠诚，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1-8节。我们今天没有投影片，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1-8节。提摩太后书四章1-8节。那我们翻到的人，我们一起来念1、2。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虚谎的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那我今天经文我们信息先看第一方面是提摩太需要忠于审判的主，他需要忠于审判的主。在经文的一开始，在4章1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的嘱咐是建基于对上帝还有对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认识。因此提摩太他不单要晓得他服侍的对象是谁，他更要知道他所服侍的对象是怎样的一位主。保罗在此提到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是提摩太服侍的对象， 那许多时候我们对信仰有一个好粗浅的印象，就是上帝是好严厉的，他好像一个严厉的审判官一样，然后耶稣他则是一位温柔慈爱，然后他体恤人怜悯人这样的一个样子。然而今天我们从经文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因此在约翰福音5:22里面，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们看见耶稣是审判的主。那我们根据圣经的最后一卷经文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我们知道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前的一个审判。那个审判是决定一个人的结局，他是永生还是永死。但是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有提到，在哥林多书里面有提到，当基督的国度最后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会受到一次审判的，在基督的台前。这次审判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的侍奉。因此我们每个基督都要有一个交账的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把恩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去侍奉，我们来建立教会，建立信徒，我们要认真尽忠的去做，还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呢？因此保罗他深深知道，对上帝的侍奉不是一件马虎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说，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在这里用的词是嘱咐提摩太，但别的圣经版本翻译成什么？翻译成郑重的劝诫。保罗在这边郑重的劝诫提摩太，让他考虑清楚他服侍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何，有时候会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如何的，那也会决定我们的侍奉态度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偏差，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可能会产生偏差。因此我们要记住，一半的真理它不是真理来着，我们要对上帝有整全的认识。有一位作者叫巴克，他写过好有名的书，一本叫《认识神》，还有一本叫《基督徒须知》。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了解神的本体是一种心灵的操练，能把祷告导向正途。他是指着祷告讲的，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好多时候会走歪路。那我就拿来用了，我就做了一点点修改。我说了解神的本体是一种心灵的操练，能把我们的侍奉导向正途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要好全面的。因此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需要认识主的。好多好多现在的文化里面，耶稣基督变成了圣诞老公公，或者是老好人耶稣，或者是跟我们勾结搭配的这个是什么哥俩好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说他是谁啊？他的身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要来临的国度当中，他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这样的身份会让我们的侍奉轻轻忽忽吗？ 在福音当中，在福音书当中，有一个大家都好认识的一个故事，家族在离开的时候给仆人们不同的金钱，有人是100两银子，有人是200两银子，有人是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还有人是5000两银子，让这些仆人去管理。最后是要这些仆人在主人面前要交账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侍奉就不应该单单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热情，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兴趣。侍奉有兴趣有热情是好的，那教会也会根据弟兄姐妹们不同的恩赐，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去侍奉。但是在这里圣经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需要有一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是需要忠心的按着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去做。因此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属性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越来越有方向，那我们的侍奉也可以越来越有力，因为我们需要忠于这位审判的主。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方面，是忠于所托的侍奉。提摩太需要忠于所托的侍奉。那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有好多的面向，今天的经文特别要强调教会要忠于上帝话语方面的服侍。在此使徒保罗用了5个命令词来嘱咐提摩太侍奉的内容。他说务要传道，传道是要传道是一个命令，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要专心也是一个命令，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也是命令句来着。我们先来看传道，我这里说总要传道，我们脑中想首先想到的是传福音了，也的确从狭义的传道的角度来看，传道就是出去传福音了，告诉别人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从更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传道除了带领人信耶稣之外，更是教导他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告诉一个信徒他的人生是被主得着的一个人生，他的人生是应该过一个以福音为他的导向的人生。因此他的价值观，他的人际的交往的关系都要合乎圣经的教导。在此保罗嘱咐提摩太要随时传道，指的是将上帝真道不断地向人去宣讲。那保罗接着说无论得不得死总要专心。有时候我们会说无论得不得死都要专心，看起来好难，然后怎么能做得到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总要专心，它的意思是要时常做准备，这也是另外一个翻译本的翻译。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态度是一个这样一种的人生态度，这样一种的人生的方向，它不是受我们今天的环境，受我们心情的影响的。那如果你平时都做好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身边的人去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平时没有准备好，机会来了都错过。那记得我们神学院的前任院长沈立德牧师，他说过我们人往往分为有三种人，那有一种人是很厉害的，能够创造机会的人，那另外一种人是可以善用机会的人，那最后一种人他就是浪费机会的人。 那老师他好谦卑的称自己达不到第一种的状态，只是在做善用机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都知道老师他好会利用机会的，他坐出租车会跟掏出，他这里随时准备着小福音小册子，坐出租车会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会坐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用圣经的话语来跟我们去分享，来劝勉我们。那在此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是哪一种人呢？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里面，我是否有准备好，以至于当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跟他去分享上帝的道理。那此外，保罗要提摩太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责备人、警戒人，往往是指在教会里面看到信徒有错误的行为，或者说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用圣经的教导来指出他们的错谬。劝勉人则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当教会在牧养信徒的过程中，往往会面对教会中形形色色各样的情况、各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处理。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是碍于人的情面，然后追求所谓的和谐，还是说我们忠于上帝对我们的托付，我们勇敢地去做？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这种叫什么后现代多元的环境当中，人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的，人听不得别人说哎，你做错了，哦，你做这事情不符合上帝心意，哦，你做这事情是得罪上帝，然后跟他说哎，你信仰有点走歪了，人是不愿意听这些东西的，你一说他就反感，甚至他有一天他可以不来教会给你看。但是我们的教会是受托的教会，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的。当然在这里圣经很平衡的，他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的时候，并不是很鲁莽的去做的，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还有正确的方法。那首先这里正确态度是说用百般的忍耐，教会需要忍耐的。看见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下子好像跟他讲了没有回应，我们要忍耐去跟他继续去分享，然后我们要忍耐的去跟人家去沟通。因为在过程中如果没有忍耐就没有恩典，没有恩典最后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指责，最后我们的侍奉毫危险的会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指责别人的人。那另外要用正确的方法，就是这里所说的用各样的教训，各样的教训指的是福音的真理向信徒讲明。有时候信徒他出现一些状况并不是因为他故意的，有时候是因为他对福音的、对圣经的不了解、不熟悉。因此教会需要好好的将上帝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教导出来，然后使我们也说我们所说的是有根有据的，然后我们去耐心地去解释。那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会工作的，圣灵会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然后让他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去帮助他们行出福音的正道。刚刚我们看了一些正面的，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负面的。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他之所以要忠实地传讲上帝的正道，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圣经说人们会厌弃纯正的信仰，反而喜欢那些虚假的东西。 在这里圣经的描述是好形象的，他说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多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欲望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有一些人他们好奇怪，他们不喜欢真理的，然后他不但不喜欢真理，而且圣经说他什么耳朵发痒，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好难受，他不喜欢听你不喜欢听你这些话语，然后他自己他说我要自己找一些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找一些，所以他这里说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然后说什么捂住耳朵不听真理，然后去听那些荒谬的言语。荒谬言语有被翻译成叫无稽的传说，就是那些没有根据的传说来着。那在使徒的书信当中，我们看见已经有好些假师父出现了，然后他们讲论也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但对人的一点都没有造就。那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我们手头有圣经的可以翻到这一部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有些人在倡导没有复活的事。好，弟兄姐妹有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然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出现一些其他状况，保罗说那些是一些世俗的还有老妇的无稽之谈，他们以为自己在做好属灵的事情，他们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但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做的对信仰对生命对金钱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此提摩太在面对这样的教会危机的时候要如何去做呢？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然后你要忍受艰难，你要思想你的职分是上帝所给你的，你要做一个忠于福音的侍奉者。那在教会的两千年的历史中，各样的异端学说是不断出现的，那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说我们所要面对这个时代的写照，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那如果教会外有一些异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还有说摩门教，他们对教会的确是有影响的，但是当他们跑到我们面前说哎，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我是摩门教跟我们去讲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中那个红灯我们就会亮起来，我们都会马上变得好警觉。但是要小心的是，提摩太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从教会内部出现的，我们今天也要小心教会内部出现的东西，一些事物。在保罗时代，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说，有人在教会中说没有复活的事情，这样事情今天有没有？有的啊、哦，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个名词叫自由神学嘛？自由神学就是一些不信上帝的一些神学家，好奇怪哈、哦，他们发明的一些理论。大家知不知道德国是自由神学的大本营？我们在这里毫无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他们讲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好多东西了。这些人他们不相信，有些人离谱到不相信有上帝，然后中间有些人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默示，然后圣经只是众多 众多人类经典之一。然后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然后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再来。那结果耶稣是成了一个跟老子孔子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思想家或者道德家。然后基督教也只是我们人类众多宗教之一吧。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的是，这些理论它不会明明白白告诉你说，哎，我们是自由神学的，所以请你听我讲，它不会这么告诉你的。但是慢慢，有时候慢慢进入教会，然后慢慢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对信仰好认识的，对我们的圣经很认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抵挡这些理论，这些奇奇怪怪的教导。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今天的媒体，我们的资讯都好发达，你要上网找东西，然后 google.com， 你能找到你任何想要的理论，那个理论是支持你的还是反对你的，网络上就会帮跳出来几万个选项，甚至几十万个选项，你要找什么都可以的，你可以找出好多东西来支持你的理论，支持你的观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小心了，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讨论好多话题，但是我们需要有个基础，我们的基础是圣经。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去讨论不同的话题，讨论不同的议题。那如果我们硬是要去上网找一些理论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说这个某某专家都这么讲了，某某什么什么网站都这么讲，然后这些理论跟圣经是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会成为哪一些人啊，那种硬的心的人。我们可能会成为那种我们厌弃纯正的道理，却随从自己的情欲去找各样理论的人。的确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就这样子的。但是今天你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们所做的是要向主尽忠，还是说你是为了迎合世界的口味，或者说满足自己的私欲来改变信仰的内容呢？的确持守信仰的纯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教会2000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的，是从耶稣到12个门徒以及保罗，然后到初期教父，到中古世纪，到马丁路德改教，然后一直到今天，而且还会继续的去传下去。我们教会，我们在这样一个年这个时间的一个阶段中，我们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忠心的去见证福音，然后把这个接力棒继续传递下去，传给后面的人，这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来看完了，终于我们看完了终于审判的主，终于所托的侍奉。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方面，是忠心的榜样。忠心的榜样，保罗在对年轻的提摩太做出劝勉之后，开始转向以他自己的生命来作为榜样，向提摩太做出勉励，然后如何做一个忠心的侍奉者。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这次保罗可能预感到他可能要面临死刑，被处死，然后他将这消息就告诉了提摩太。保罗说我被交奠，他用的是旧约献祭的概念，他不是说啊我要被杀头，或者我被枪毙，不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我要把我完全的献上，然后他说我要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在这里用的这个离世这个字，他的原文有一个意思很有趣的，他说就好像是某一种的释放，就好像船离开了码头，或者说士兵收起他的帐篷继续上路。因此我们看见保罗他的注目点不是在现今人生的终结，他的注目，他看我们在世上的这个人生只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路程，保罗的注目点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人生。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说这段人生的道路只是暂时的虚度时光，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看见他是忠心的完成主对他的托付，他的人生是朝着目标前进的，他的人生是一个终极无憾的人生，也因此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他是一无畏惧，他用不着害怕的，反而是一种很欣然的一种态度来准备见主的面。那保罗也清楚地知道他对信仰的坚持，对福音的尽忠并不是突然的，他相信上帝会按着他公义的属性然后给保罗公义的冠冕。我们有时候想啊，冠冕好大的，然后金光闪闪，上面有好多好多钻石宝石哈。我想保罗是这么追求物质的吗？还是这么物质性的，还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评价，上帝对我们说给我们的认可，按照公义给我们的。那当然保罗在这里也是用了当时运动会的概念哈。那今天我们奥运会拿第一的人会拿到一个金牌，但在罗马时期那奥运会是在希腊发源的啊。那时候他们拿到第一名的人他不是拿到一个金牌，而是拿到一个用橄榄树枝编成的这个叫什么冠冕吧，在头上。无论是这个橄榄树枝编成的冠冕也好，还是说金牌也好，一个暂时的冠冕，一个不久就会被人忘记的一个名声，都吸引好多人去努力去追逐。那么我要问的是，那天上存到永远的冠冕岂不是更值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去努力吗？保罗说那公义的冠冕不单单是给保罗一个人的，也是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的确保罗侍奉的一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效法的榜样，那不单是保罗，耶稣的教会在上帝的引导下不断有信徒成为我们身边忠心的榜样，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人世间回到天家，有的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继续侍奉，有的是在我们中间很好继续努力的侍奉。但无论如何，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侍奉是摆在上帝面前，同时也是摆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面前。上帝监察我们，我们的侍奉也会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那在接下来7月16号的就职礼中，我们会献唱一首诗歌，题目就叫做《见我忠诚》，跟今天的题目讲到题目是一样的。暂时不告诉大家怎么唱，如果大家想唱的话，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献诗，我们一起来练啊。但中间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但愿跟随的后人能见我忠诚，更让敬虔如火花点亮路程，又愿留下的脚印引他们坚信，活出启发的生命，令人顺从。我愿意我们忠心的侍奉能够为主所见，然后成为我们身边人以及后来人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 天天父，真的是你把你的话语交给我们，交给我们教会，让教会去忠心的持守你的话语。因为这个是个末世的时代，我们面对好多的不同的价值观、错误的教导，我们唯有在上帝你的话语中，我们站立得稳、站立坚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将这使命托付给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侍奉是有一天要交账的，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有一种使命感去做主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求你帮助教会，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